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合一与多元》。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身份就彻底改变了。如今你是新造的人，你成为神家的一员，你与耶稣联合，基督徒是你根本的身份。这个身份胜过你的出身、种族、职业、民族、性别、性格以及其他世俗的身份，因此你与其他基督徒的合一关系将比其他任何人际关系都深厚。从这个意义上说，福音所到之处就应该有多样化，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得救。教会中人群的多样化是福音的自然产物。这样看来，人群多元化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同时也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它很重要，是因为毫不相干的人能够彼此无私的相爱，这充分展示了某种超自然的事情正在教会当中发生。约翰福音13章35节，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教会的合一与多样化不是给教会锦上添花，而应该是地方教会一个最显著的超自然特征。但是与此同时呢，多样化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因为多样化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然而有些人或者整个教会很容易把它看作最终目的。一个非常多元的教会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合一、没有爱或者没有福音的不健康教会。这样看来，地方教会的多样化就其本身而言无足轻重，但是当它反映基督徒所持守并活出的福音里的深度合一的时候，多样化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开设了这门以多样化为主题的课程。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教会中的合一与多元那么重要，以至于神如此看重呢？圣经中共同体的来历始于神的作为。在创世纪1章26节当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个亘古以来的完美结合，他只造了一个人吗？不是的。经文27节写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女人是作为一个配偶帮助他，女人与男人相互呼应，相辅相成。虽然女人和男人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创世纪2章24节当中，我们看到他与男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5章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如何代表基督对教会的爱。但我们不仅在这方面指向神，而且我们的多元与合一也反映了神的形象。从人类的起初开始就有了共同体，即使是只有两个人的共同体也反映了神的形象。神有三个位格， 因此就产生了多样化。然而他却是完美和谐的一位神。你和我要彰显这个充满大能的合一，这难道不是奇妙的事吗？而事情还远不止这些。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并说他计划要从他的后裔兴起一个民族，就是犹太人。毫无疑问的，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三节当中，神兴起以色列民族，并称他们为我的儿子。神告诉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为什么称为我的儿子呢？因为儿子像父亲，并效法父亲。神把效法三位一体之神的任务交托给一个民族，其中有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人，他们共同反映神的形象。但是这群人并没有很好的反映神的形象，因此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神说要把他们抛洒在万国，因为他们非但不传扬他的名，还亵渎了他的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简直就是在重走伊甸园的道路。还记得承载神形象的亚当和夏娃吧？这个既有合一又有多样化的二人共同体，他们破坏了神的形象，被赶出伊甸园。如今几千年过去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接着耶稣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像以色列人一样，耶稣被引到旷野，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也经受试探，但却完全相信父神的话语。当他受洗的时候，父神说了什么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完美地反映了父神的形象，因而就有了哥罗西书一章的说法，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耶稣完美地实现了神在创世之时给出的承载他形象的命令。然而耶稣只有一位，不是吗？于是神继续推进他的计划，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耶稣创立了教会。如今他的跟随者们担负着一项特别的责任，向世界彰显神。正如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说的，彰显神最强有力的方式就是通过彼此相爱。我们已经看到神计划的多样性，从创世纪一章的两个人扩展到出埃及记的整个民族，然后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看到了什么呢？教会将包括来自万族的门徒。然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章看到，作为外邦人的哥尼流和家人，当时加入了犹太人的基督教会。神在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中清楚了表明他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耶稣里合一的心意。为什么这种多样性意义如此重大呢？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外邦人一直在神学上、政治上和民族上互相为敌。很难想象这两个矛盾多于共同点的群体能够合而为一。但是当保罗描述他们的合一时，他用了我们熟知的最深刻的尾声关系，就是种族和家庭。他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群体称为新造的人和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这种在基督里的合一是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人看来，是千差万别的人群合一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使地方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呢？为什么不能各有各的教会？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换言之，就是要宣扬神的荣耀，要反映神的形象，通过令人震惊的多样化和超自然的合一，教会正以亚当和夏娃做不到的方式反映神的形象。以色列人无法用这种方式反映神，这真是令人为之惊叹。那么在天堂里，神荣耀的中心是什么呢？正是在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节所描写的。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有不同的人唱着同一首歌，颂赞他们共同的独一复活的主。合一与多样化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反映神形象的方式，还因为合一与多元也是神计划的关键因素。从起初到末了，从创造到完工，好让他的子民向世界彰显他的荣耀。神为什么看重地方教会的合一与多样化呢？因为这是他在当今世代用来彰显自己荣耀的方式。神是最完美、最心满意足、最喜乐的存在。神所能做的最慈爱、最美善的事情，就是让他的创造物认识他。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是通过壮丽的山河美景、人体的奇妙构造、高尚的无私之举，还是通过星球爆炸或者真知灼见呢？没错，有那么一点，但还远不止这些，远远不止这些。神通过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来使人认识他，特别是通过教会多样化中的合一来彰显在基督耶稣里超自然的共同体关系以及福音的大能。这就是神看重合一与多样化的原因，因此我们也应当重视教会中的多元与合一。我们看重合一与多元，但是我们看重的理由很可能是错误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哪怕有时候带来的效果还不错。就像保罗曾经对腓立比人说，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混杂的动机，但有时候却会带来灾难。因此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呢，我要列出一些我们重视合一与多元的其他理由，这些理由也许让你惊奇，让你喜欢，但是我要指出这些理由的错误之处，以及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过分执着于这些理由可能会导致的后果。比方说，第一，合一意味着我们较少有冲突，但我们害怕在有必要的时候舍弃合一。合一应当以福音真理为中心，也就是说，当福音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福音宁可舍弃合一。第二呢，世界上的人喜欢合一的确不错，但是这会导致我们做事不敢逆流而上，而且惧怕人。第三，多样化意味着不管来自什么背景，你在这里都会感到舒服自在。虽然那些身份背景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容易把他们偶像化，甚至还会包容任何人。而地方教会的观点是，那些身份都是次要的，都不能大过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最后呢，多样性使我们教会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很美好，我们可以对神已经建立的东西引以为豪，甚至想要去操控它，更加符合自己的胃口。这会导致我们对神已经赐给教会的多样化程度感到不满意。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人建立的合一与多元和神建立的合一与多元，他们之间的差异。 只有当合一与多样化显然不是出于我们的辛苦努力和个人才干的时候，神对地方教会的美好旨意才得以运行。我们合一与多样化的目标就是指向耶稣和他的大能。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合一与多样化本身，而是荣耀神的合一与多样化。那么什么样的合一与多元是有意义的呢？你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到现在还没有给合一与多元下定义。这是因为在确实弄清楚什么样的合一与多元才是有意义的之前呢，我们真正需要明白为什么他们很重要，而且为什么他们对神也很重要。那么我们先来看合一。什么样的合一会实现我们刚才所讲的内容呢？有趣的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对教会合一的呼吁常常是指形式上或者组织上的合一。人们会说，如果没有这些宗派，如果基督徒都能够彼此认同，齐心协力，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得救。然而当我们非常在乎教会之间的合一，并将此对等于形式上的合一的时候，就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合一是相信福音的真基督徒之间的合一，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机构组织都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我们也不能用合一把这些在福音上的差异都掩盖起来，这样做既不合乎圣经，也有悖于福音。顺服神的重要性应当超过世界对合一的看重，顺服神更值得我们去为此摆上。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的合一主要是指地方教会中的合一，而其次才是指普世教会之间的合一。最难做到的合一就是常常聚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合一。我们要容忍彼此的罪、怪癖和讨厌之处。那么什么样的合一至关重要呢？当我们重视在基督里的彼此连接胜过任何可能使我们分裂的事情的时候，这样的合一至关重要。合乎圣经的合一就是我们看重在基督里的彼此连接胜过任何可能使我们分裂的事情。合一表现为真信徒之间让世人大惑不解的彼此相爱。神的心意是要引导我们仔细思考多样化的定义。新约教会中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分裂是种族之间的隔阂，也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和政治上的差异。同样的，我们要鼓励跨越任何障碍的合一。社会设置了这些障碍，而福音已经把它们拆毁了。我们会面对哪些差异呢？比方说年龄的差异，哪些朋友比你年长或者比你年轻，收入或者社会地位的差异，性格的差异，你的朋友中有与你性格不同的人吗？哪些朋友的性格外向，哪些内向，哪些擅长社交，哪些不善于交际，还包括成长背景的差异，比方说来自乡村、三线城市、二线城市或者北上广等等大城市。当思考多样性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各种差异分类。在某些情况下，某种差异会因着人不同而不会产生，在另一种情况下，因着神的普遍恩典，某种差异也许在那个共同体中不会太明显。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地方教会的特征都应该是多样化中的合一。只有因着我们对基督耶稣超然的信靠，这一切才能成为可能。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 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新的课程合一与多元，当然今天是第一讲。其实我很想问唐曼跟喜乐，我们以前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呀、牧者呀去谈过合一与多元这个话题？
当我们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去实践它，你都需要在这个概念上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你才好去实现。
但是借着今天的内容，他一讲，其实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是有这些现象的，
对，
是吧？
对、对，我们教会以前好像有上过这样的课程，但是呢，我都忘记了，很久以前上了。
那今天讲的是为荣耀神而追求教会的合一与多元。在我们教会当中，包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去为了荣耀神的缘故去追求在合一当中去彰显多样性，在多样性当中又能够实现合一呢？
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每当我们在提到合一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教会发生了一些矛盾、一些冲突、一些争执、一些争议，所以大家才会说啊，我们要合一。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时，我们大家都不谈这个合一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课呢，它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说，合一应当以福音真理为中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需要去强调的，因为当这个教会出现了与福音真理不符合的教导、言论、做法，为了保护福音真理，宁可舍弃合一，这是我对他这一课的理解。那但是呢，在我们平常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为了达成所谓的合一，比如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看到教会的同工，甚至是领袖在犯罪，就觉得啊，如果我要跟他提出来，或者说如果我去管的话，指出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矛盾冲突。算了，为了合一，我就装着看不见、我装着不知道、我听之任之，我不管，
表面的合一。
对，
这就是表面的合一，
表面的，而且是形式上的合一。
对、
那喜乐呢，在你们的教会和你自己的信仰历程当中，合一与多元有没有常常的被彰显？
是有的。最近呢，我们在开展一些福音的事工嘛，其实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施工团队嘛，在团队里面呢，就是有不同意见的。就是我理解的合一，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冲突，或者是说意见要统一才叫合一。其实在合一里面也会有矛盾冲突，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的。
是。
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大家都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放下自己。能够看重在基督里面彼此的一个关系愿意为着同一个事工啊、福音的缘故啊，而继续的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去谈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达成共识。那我们小组呢，就是最近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区在推动这个福音事工，那我们组长呢，他就提出来，他建议我们每个侍奉的人员呢，先学习这个传福音的一些技巧，然后再带动弟兄姊妹一起去学习。那有姊妹就不同意了，他说传福音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呀，都是每个基督徒的基本责任，为什么要先让侍奉人员先学习，然后再带动组员一起学习呢？就是他会提出这个疑问，但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然后就此呢，他们就会有很多激烈的讨论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在提起的时候我们组长都哭了。
那可能就不是讨论了，是争论了。
就是有激烈，但是这个讨论呢，它不是针对人身攻击啊，这样不是，只是针对问题。那最后呢，他们平静下来在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会 达成一些的共识了，虽然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呢他们愿意放下自己嘛，然后为了开展这个施工愿意继续的去探讨。但他们讨论过后，就是虽然很激烈，但是也不会说就此就甩手去了，或者是我就不理你了，或者是我敌对你，对你有个人的情绪，不会这样，而是依然可以很好的相处，依然是好姊妹。我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合一。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当中的案例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课呢其实讲的多元
啊，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讲究多元嘛，
是啊，
但是在今天这一课里面讲的教会的多元性呢，它主要是从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份地位年龄个性来自哪个地域，或者说我们的文化背景是啥，肯定是来自教会的人年龄大小都不一样嘛，他从这些角度来去看这个多元。那我就觉得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义务和操练就是要去接纳和包容不同的人嘛。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千差万别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更加需要去突出一个多元，就是我们教会这个门是敞开的，它接纳所有的人，就是无论你是什么背景，无论你是来自于哪里，甚至是包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那种就是文化
种族都包括
文化那个差异很大的，我们其实都是接纳的。
是是是，刚才唐曼说的非常好，因为这个世界呢也在倡导多元呀多样化，比方说社区啊，大学，但是呢这些多元和多样化呢他们不彰显福音。在教会里面的多元和多样化是彰显福音的，尤其是他说到在当时那个年代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的那样一种合一，在世人看来只有福音能够解释，
是
其他是解释不通的。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这种合一是这个世界的知识世界的文化和逻辑解释不通的，一个身居高位的人跟一个社会的底层，你们是怎么站在一块高声的赞美神互相称弟兄和姐妹的，这个世界的文化解释不通，那只有福音能够解释通。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彰显的是这样一种多元和多样性。
对，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有时候去出差或者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遇到主内的人，大家都会本能的有一种
亲切感，
亲切感，
对，我遇到家人了，就是这种感觉，
是
很奇妙，这种感觉
是，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多元和多样性。我们本不相识，但是因着信仰，因着福音，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点。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都是老乡，一个地方的人，但是我们的多元，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是一个福音。我们是相信一位耶稣基督，
是，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也盼望这个课程呢可以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带来帮助和造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直到黑暗扶拉着我们的手，就像